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2月份获知中国大陆33名法轮功学员遭冤判，辽宁七旬老太吕春玉被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黑龙江顾巧玲被枉判2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中国新年期间，中共以北京冬奥会维稳为幌子，再次把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作为打压对象，一直在骚扰绑架他们，致使很多法轮功学员在新年团聚的日子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2022年2月份获知，又有33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5人获非法刑期3到7年。非法判刑分布于大陆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迫害严重的地区是辽宁6人、江西省4人、山东省4人、河北省3人、湖北省3人。有12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四川南充银山县80岁的法轮功学员蔡泽芳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武汉73岁的周秀华被非法判刑6年。中共法庭警察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14万7千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13万4千元，警察抄家抢劫13000元。以上信息采集时间为2022年2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1至2月份共有165人被非法判刑，31人被迫害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1日获知辽宁省大连市70岁的吕春玉老太太被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吕春玉是一名乡村医生，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因他人品好，医术好，乡亲们都非常信任他，是村里公认的大善人。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吕春玉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告诉人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屡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骚扰迫害。2021年6月，吕春玉被大连保税区20里铺派出所三个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后来又被带到医院全身检查，强行采指纹。吕春玉一直给警察讲法轮功真相。晚上6点钟，吕春玉回到家中。11月3日，大连市保税区公安局协同20里铺派出所5-6个警察又把吕春玉绑架，说是去体检。吕春玉的老伴和大女儿到派出所去要人，警察说吕春玉已被送到大连姚家看守所，下一步等法院宣判。11月30日，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吕春玉被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法院在网上非法视频开庭。今年3月1日，吕春玉家属找律师去大连姚家看守所会见吕春玉。据律师说，吕春玉已经被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最近要送到监狱去，现在不让会见。目前吕春玉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据民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密山市新凯湖农垦社区法轮功学员顾巧玲女士2020年9月30日被新凯湖农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1年5月25日被红星龙农场法院枉判2年。顾巧玲现年60岁。2020年9月，顾巧玲在新凯湖农场住宅楼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遭新凯湖农场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顾巧玲被非法关押在鸡西市女子看守所。2020年11月4日被黑龙江垦区建山江农场检察院非法批捕。2021年5月17日，顾巧玲被红星龙农场法院非法开庭，法院只让律师一人进庭，不让家属和亲友旁听。辩护律师指出，本案审查批捕 和侦查搜查程序违法，认定涉案物品为邪教宣传品，证据不足，涉案物品数量和来源不清，指控当事人犯罪不能成立。本案由黑龙江省垦区公安局牡丹江分局立案侦查，红星龙检察院审查和提起诉讼，依法不应由建山江检察院行使批捕和管辖权，强制措施的实施主体错误。顾巧玲保留的物品是个人阅读学习所用，无刑事违法性，没有社会危害，本着人道人性司法的原则精神，当宽容对待，公正裁判，立即释放。法庭没有当庭宣判，一周之后，顾巧玲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20000元。参与迫害顾巧玲的人员有红星龙法院王晓东、徐振明、于庄军、王凤凯、吴迪，黑龙江省密山市新凯湖农垦社区厂长曲凯、治安大队长冯军、派出所所长杨军、片警沈旭东。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网上交工，日本新学员相继步入法轮大法修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9月免费日文网上法轮功交工班开班以来，来自日本各地，包括鹿儿岛、广岛、名古屋、京都、奈良、千叶、静冈、东京以及定居在美国、俄罗斯等地的日本人也报名参加。参加完网上9天班后，新学员普遍反馈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还有的新学员表示自己的焦虑减少了，知道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了。千花女士在学习法轮功后表示，不管未来有何事发生，我都不再焦虑，知道该如何对待了。在参加完9天班以后，彻底改变了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我相信法轮大法是宇宙的真理。杏本女士表示，自己一直在寻找宇宙的真理，所以当阅读法轮大法书籍时就很感兴趣。她说，在学功后我变得不容易疲惫了。她真心推荐网上教功班给所有人。她说，因为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所以我尝试着介绍给身边的人。我的母亲在读过大法书后毫不怀疑，她马上开始学功。现在她每周和我哥哥一起练功，我哥哥也已经读了书并开始学练法轮功了。何村女士开始关注法轮功是于她在日文大纪元网站上看到的两个视频，七世为活和被中共镇压21年的勇士们。何村女士表示，事至今日，我都清晰地记得视频内容带给我的震撼。同时我好奇，是什么力量让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还能保持平和的说话方式和表情，这让我无法等待，马上从法轮功的主页找到了练功点，想要学功。受疫情影响，公民馆关闭后，我预约了网上教功。何村女士在练功后，脚部的浮肿马上就消失了，肾脏的钝痛也不见了。何村女士还把法轮功介绍给更多的人，她说，我把大法推荐给了友人，他们也开始认真地学法轮功了。在这个很便利的什么都能得到的世界里，去遵循真善人也许不是易事，所以我会踏踏实实地修炼下去。上田先生表示，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后，自己发生误验的次数大大减少了，睡眠也改善了。在参加完9天班后，上田先生的体重明显减轻，人也变得有耐心了。他说，我非常推荐参加网上教功班，学了法轮功后不会易怒，能够为对方着想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23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克服畏难情绪背法，融于法中，作者河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我是1995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给我安排是闭着天目修的，我对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见，全凭着信师信法这颗心，在师父的指导下，在人类社会风风雨雨这个大修炼环境中修炼到今天，经历了各种磨难过关，切实体会到师父大慈大悲、佛恩浩荡、苦度弟子、救度众生的心，也体会到弟子只要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按照师父讲的法和要求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一、背法融于法中。师父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一文中讲了长春大法学员背书热的情况，就是让我们大法学员跟着学的。我也想背法，在几年的学法中，我把师父的红营、红营二、红营三、红营四都背下来了，可是一想到背转法轮就流露出畏难情绪了，这么厚的一本书自己能背下来吗？所以几次拿起来想背又放下了。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发表的一些同修背法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大约在2015年的一天傍晚，我又学师父的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师父说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我心里想，是呀，这样好的东西，我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我一定要把它背下来。这个念头一出，就听楼下噼噼啪啪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不过年不过节的放什么鞭炮呢？我马上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背法呢。当年我已经72岁了，按常人的说法记忆力已经衰退了，到底能不能记住呢？我想我是个修炼人，是一个超常的人，有师父加持，我一定能行。我满怀信心的先背论语，因为论语平时就已经会背了，接着从转法轮第一讲一段一段的往下背，背会一段再复习前一段。后来我发现这样背法要占用很多时间，就不能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了，并且还要讲真相救人，我就改成每天通读一讲转法轮，再抽时间背法，背会一讲就背下一讲，一讲一讲的背，不再复习已经背过的。虽然背过的内容时间长了会忘记，但脑中的印象已经很深了，等背完九讲再背第二遍的时候就快多了。背法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我背到第三讲时就不想继续背下去了，觉得还是通读轻松，就给自己找借口，师父只是鼓励我背法，也没有强制谁非背不可，我只要通读就行了，就把背法停了下来。停了一个多月，我又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坚持背法的文章，我就觉得别的同修能坚持背法，我怎么就不行呢？向内找，我这是求安逸心起来了，这是旧势力利用安逸心干扰我背法，我不能要它，我得去掉它。我是对师父发过愿的，要把这个法背下来，我怎么能不兑现呢？那不是骗师父吗？我吃了一惊，立刻重新用心背起法来。背完第九讲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以后就没有间断过，而且背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熟。 现在我一个人学转法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背着学的，一个月就能背几遍，在背法中心性不断提高，不断升华，法理不断展现。每遇到问题时，或思想中出现不正确的念头时，头脑中就会想起法，就会用法来衡量，用法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一种融于法中的感觉。二，敬师敬法，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我的书中每一个字，在浅层次上看是一个法轮，在深层次上看，那就是我的法身，连偏旁部首都是单个的，经过你的嘴念出来的时候，那也是不一样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转法轮每个字背后是无穷的佛道神。我悟到，师父告诉我们这个天机，那大法书就不是一般的书，特别是师父的法相，都有师父的法身在，我们作为弟子，就要相信师父讲的法，大法书就不能随随便便放在常人家里，因为常人很难做到像大法弟子一样敬仰他，尤其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环境中，也不能为了个人安全，害怕被邪党搜去作为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随便藏在不洁净的地方，因为大法书中有无数师父的法身和佛道神，我们禁在家里，邪恶还敢来吗？那不是最安全的吗？悟到这一点，我就把我所有的大法书全部放在供养师父的供桌里，把师父的大法像和法轮图请出来，到商家做了三个大的金色镜框，把师父法像和两个法轮图挂在墙上，以便瞻仰，每天把师父法像镜框擦干净，给师父敬香。我这样认识和做到以后，邪党人员基本上没再上门干扰，我家的师父法像和大法书基本上保存完好，这都是大法师父在保护着。以上是我在修炼中在这几个问题上的认识和体会，我离师父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我会继续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基点，完成自己的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最近我弟一位大法弟子因讲真相救人被人恶意举报，遭到迫害，痛心之余，我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供同修参考，如有不妥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除了自己修炼之外，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救度众生是大法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真修大法弟子都在努力去做，然而抱着什么心态去做就成了关键问题。为了不叫邪恶钻空子，我在讲真相前首先正自己，看自己是否有什么心，然后发正念归正自己。有一次我给一个常人讲真相，他说，你还讲，一会儿就把你抓起来。我平静地说，不会抓我。对方问，你是怎么地？我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在救人，做的是最善的事，在积德行善啊。他说，原来还有这么个说法。 他认同了，也就不说什么了。还有一次，2020年瘟疫趋缓，小区封锁稍有宽松，我去一个单元小区发病疫传单，院子里有人在施工，我想既然来了就发吧，就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发。当走到第四单元，上到三楼时，听到下面有脚步声，我站住了。那人上来指着门上的传单问我说，这是你发的？我说是。他说，你今天走不了了，我们这是单位小区。说着就把手机掏出来。我说，你看了我发的是什么了吗？现在瘟疫这么厉害，那上面都是告诉大家怎么避开瘟疫的。他说，我们不管瘟疫，今天你跑不了了，下边还有人截你。我说，我不跑，因为我做的是大善事，我在救人，在积德行善，不然我图什么？大热天跑上跑下的。当时我心里没有怕，可能我的话触动了他的善心，他嚣张的气也没了，停下手喃喃地说，要不我也做点善事。接着他对我说，你走吧。我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下次再看到发传单的时候你千万别管。说着我们到了楼下，外边等的人问，干什么的？他说，没事儿，贴下广告的。就这样我顺利地从那个小区出来了。感谢师父，是师父给我化解了这场磨难。救度众生，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师父把这么艰巨的大事交给弟子，是为了锤炼弟子，成就弟子。那我们就应该用法中修出来的正念完成自己的使命。自古是邪不压正，我的体悟是，我们救人遇到麻烦时一定不惊不怕，坚信自己做的事是最正的，自己正念的场就能抑制邪恶，化解迫害。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超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4日。我今年70岁了，小学四年级文化，听同修交流说超法对深入学法有帮助，我也开始超法。刚开始超法的时候，手直哆嗦，总写错字，字写的不整齐，有时还错行，横不横竖不竖的，写出来的字很难看。我心想，这是师父传的高德大法，这样抄对师对法不敬啊，这不行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深知是师父明示自己一定要端正态度，静心抄法，我应该严肃对待抄法。学法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抄法也是严肃的事。于是我要求自己做到双盘腿，挺直腰板，端端正正地坐着抄法，从早上8点半到中午11点半，下午1点到晚上5点半，双盘腿抄法，那感觉真好。有时候觉得腿没有了，开始时人心杂念还很多，外来干扰也有，我一边抄法一边正念排除，但是很难排掉。那是因为在日常修炼中心不够清净，人的心很多，那能抄好法吗？我边抄边在心里念法，但还是有杂念和思想业力干扰，有时表现得很激烈，按下这个又来那个，心总是静不下来。后来我想，法大还是邪恶大？于是我边抄法边念出声来， 这样一来，大法立刻显出了巨大的威力，人心杂念、不好的思想念头全被赶跑了，那些干扰我的物质也攻不进我的脑子里来了，能踏实的超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超法时也是修心的过程，师父也在不断的鼓励我，加持我的正念。超法时心急气躁都不行，每个字每一句都得耐心的抄，每个标点符号也都得认真的去抄。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抄的一讲就要抄完了，却落下其中一行，怎么办？当时就不想从头再抄一遍了，想找个捷径，一下想起密勒日巴佛，他的师父让他在山上建房子，他得自己从山下搬石头运木头，房子盖好了，他师父又让他拆了重盖，他就拆了重盖，盖好了，他的师父又让他拆了重盖，就这样盖了拆，拆了盖，让他不断的吃苦，磨练他的心。密勒日巴无怨无悔，就听师父的。想到这儿，我就不再犹豫，决定从头开始抄这一讲。往后，哪怕有一个逗号、句号写得不好，我就重新抄。师尊看我有抄好法的心，一直在鼓励我。我不戴眼镜，也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有时抄到日落了，天很黑了，眼睛也不花不累，每天抄法胳膊也不痛，写字的手都是透明的，有时看抄法的本子的边会变颜色，白色的变成红的，又变成黄的，又变成蓝的、紫的，有的是银白色的和透明的，本子上的格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有时还觉得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抄，哪儿写错了或者错行了，马上点给我，我一看一查，真的是错了。有时看到小金星或是小银星在某一行或某一点出现，我一对照，果然就是那个地方错行或字错了。师尊慈悲，对每个弟子都有有序的安排，给弟子最好的，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我用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水平写出的字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我就尽力写好，不断的抄法时也不断的背，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自己的很多人心、执着、观念、名利情这些人的东西，马上去掉他们。师尊看我想修，也帮我拿掉很多。在整个抄法的过程中，我的身心变化很大，以前身体上有时会出现不正确的状态，现在已经彻底消失了。师父给我把他们从根子上拿掉了，我现在走路一身轻，干多少活都不累。以上是我超法修心的一点体会，有不足之处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尊讲法班仅三天命运大转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7日。1993年的5月到8月，师尊亲临贵州贵阳连办三期讲法班，我参加了第二期，而且还是在中途的最后三天进班的。仅三天聆听师尊讲法，我之前的命运迎来了个大逆转。第一部分，得法前人生陷入绝境。一，疾病缠身。在得法前的那些年间，才30多岁的我就备受疾病折磨，妇科病整天起痒，眼病整天胀痛，心脏病、心肌炎时时威胁着性命等等。我的眼睛不仅高度近视，还长期胀痛，中西医各种方法都几乎用尽，也不能治好。为了医治眼病，我去过上海、广州、福建等地，在福建的石狮找到了很有名气的日本医生，结果对我是什么效果也没有，照样胀痛难忍。后来在贵州遇见了一个民间医生，他开的药能减轻我眼睛的胀痛感，也深感万幸。可是服药却不能中断，还要求按时服药，一旦违反，则眼睛的胀痛会立即出现，很痛苦的。而且由于身体的抗药性，那药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眼病弄得我不能正常生活。更要我命的是心脏病，发作时心慌气短，全身无力，就好像会立即走人。每到天晴、下雨或生气时，心脏病就会随时发作，轻微时马上服用救心丸可得到缓解，所以救心丸平时得必须备在身上，病发时能及时服用，严重时救心丸也不起作用了，得马上送医院抢救。1993年3月，我心脏病发作，送省医抢救，昏迷中医院用了3天时间，我才被抢救了过来。仅仅住了10几天院，再没钱继续住院。被迫出院时，身体虚弱的我连楼都上不了，家住5楼，只能靠手拉步梯栏杆，每走一步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再一步一步的往上，才爬到了家。二，生意亏损欠债。从80年代中后期，我放弃了吃大锅饭的工作，做起了服装生意。开始时，生意做得也能赚上一些钱，也比较顺。后来，90年代初的那2-3年间，日常的服装生意销售量大减而入不敷出，从沿海预先欠账批发来的服装积压在那里，卖不出去，收不回钱来，就欠了批发商的债了。再后来，在疾病的困扰下，服装生意也基本停了下来。那个时候，我每天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看病、买药、熬药和吃药，其他的什么都做不到，做不了。三，与丈夫关系不和。婚后与丈夫的关系，由于在性格、观念上的差异，常常为一点小事就发生争辩、争吵，互不相让。在女儿出世后，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抚养女儿需要的花费。我自己的生意不景气，挣不了钱，生病还要花钱，一家三口主要的经济来源靠丈夫当普通警察拿回的那点微薄的工资度日。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后，与丈夫的吵架就更为频繁和激烈，用不顾一切的语言伤害着对方。在生意上出现亏损欠债后，经济上的压力更大后，丈夫沉默了，不和我争吵了，原来他是在找退路，他要与我分手。因为我没有工作，还有病，这个家需要钱才能维系，这是从他同事那里知道的。丈夫不顾夫妻感情，不想共度难关，深深刺激和伤害了我。我灰心丧气地想解脱自己。我曾独自去了寺庙，
就是想找个净土的地方了却一生。谁知在香火前跪前的一幕让我看到寺院已不是块净土，我无路可去，就想到以死来解脱，可又放不下我那天真幼小的女儿。要不是师父对我得大法早有安排，我已经死过几回了。第二部分，得法时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1993年5月下旬，我在报纸上看到师父首次在贵阳开办讲法班的消息，我去找了，就是没有找到。6月初的一天清晨，在乾陵公园遇见了周仪，他跟我说第一期班已经结束，我都改练法轮功了，之前他是练其他功的，你快点去，快点去，第二期班已经是最后三天班了。我赶到医学院礼堂时，前面已经坐满了人，我在礼堂后面20几排的一个位置上坐了下来，这时人流拥挤，很快礼堂内位置全部坐满，后面来的只能在过道上的空隙间站着听法。在全场一阵掌声中，师父来到讲台前，掌声停下后，礼堂内真是鸦雀无声，一片寂静。从师父开始讲法，我就入睡了，直到师父讲完法，我才醒过来。奇怪的是，师父讲的法我都听进去了。后来在转法轮中知道是我的大脑有病。是的，当时的我精神状态就非常的不好，趋于崩溃，其表现是精神恍惚，不能记事，做事说话还有些颠三倒四的。我睡觉状态是师父法身在给我调整大脑，因我的听觉部分没有问题，所以就一个字不差的全听进去了。经师父调理我的大脑后，第二天第三天我精力充沛的很入心的听师父讲法，直至现在28年了，我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当天师父讲法结束，我同时从入睡中醒来时，就听到我旁边一个5、6岁的小女孩天真可爱的扬着头拍着她旁边的奶奶说，我看见讲台上的师父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大佛，大佛的身体很亮很亮的，使得整个讲台都是通明通亮的，在讲台礼堂顶上，整个礼堂处处都能看到有大大小小的5颜6色的金光闪闪的法轮在旋转着。小女孩讲述着她天目看到的殊胜美妙的情景，我听后决定等结束交工后，我要直接去见师父。练功结束后，我来到礼堂门外面，遇见原来就很熟悉的朋友，后来的站长学员，他在等师父。我说我也想见师父，我俩就站一块儿等候着。不一会儿，师父出现在礼堂门口，好几个学员围上去，把《法轮功》一书递给师父，请师父签名。等他们离去后，我赶紧到师父面前。记得那会儿我听到的都是叫李老师，我近距离面对师父时，第一声就是尊称师父。我面对师父时心情激动地说，师父啊，等您好久好久了，师父您是活佛。师父微笑了一下，随后我和站长学员跟在师父的后面步行离开了医学院大门，有好几个学员和师父并排或前后，都抢着向师父提问，师父边走边回答学员的问话。到北京影剧院路边的一个很小的饮食店门前，师父和几个北京的学员进小店用餐，我们也停下在小店外面等候。第二天有位阿姨50岁左右，是铁五局的职工，我看见她在师父面前说， 李老师，请给我看看，我手上多了一个印子，是怎么回事？”我在一旁看见，师父没说什么，就叫他来听法，来学功就是了。在第二天、第三天，我因戴着眼镜，眼睛近视，讲台上北京学员教功，我看不见。为学会练功动作，我便早早去坐在前面。记得最后一天是学练第五套功法，我不会双盘，散盘腿还翘得老高，手印更不会打。学员在讲台上教功，师父从台上下来，满场走动着，给不会动作的学员一个个的纠正练功动作。师父在教我动作时，师父说，练功时把眼镜取下来。从那以后，多少年来，我在练功前都是先取下眼镜，然后才练功的。第三部分，得法后，我的命运迎来了个大逆转。一，是大法使我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生意兴隆。准确地说，我的人生命运应该是在我第一天踏进师尊讲法班的那一刻就开始改变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浑身的病，包括我那要命的心脏病、中年起痒的妇科病、中年胀痛的眼病等，就消失得没有了踪影。在以后的28年间，我没上过一次医院，没吃过一粒药，疾病已经离开了我的身体，已经与我无缘了。因为从第一天回到家中，丈夫一见我的精神状态那么好，就很吃惊，一听我说讲法班上的奇事，就很惊奇。从那以后，28年来，我和丈夫就没有吵过架，红过脸。丈夫除上班外，还把家里的活全部担起来，他在全力支持我修炼和恢复生意。从修炼以后，我变了，丈夫也变了，是婚后到得法前从没有过的。在以后的修炼中，丈夫的同事都知道我在修大法，我都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他们都认可我和丈夫的为人，个个都在保护我。我的修炼环境，我们的生活环境一直以来都很宽松。在我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的条件下，在经历一个个的一段时间的心性考验后，服装生意出现了从恢复走入正规、生意兴隆、越做越红火的经营状态。二，心性的考验。在恢复服装生意期间，去广州采购服装那段日子，那种心性关是一关接一关的来。与同行一同去厂家采购服装，明明是我订了的货，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货被别人抢了过去。八个人住在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本来就拥挤，加上彼此为一点小事就互不相让，在那样的环境里，真是在考验着人心。在那里，我学会了忍，不和他们争辩；我学会了让，不和他们争抢。共用设施，总是谦让他人。我学会了上，像疏通厕所这类难事，没人敢上，我就去做，用手去掏，疏通厕所、打扫卧室和客厅等，是我经常主动去做的事。还有，在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不能正常的看书、学法、练功，特别是练功，我只能在外面找地方去练。三，柳暗花明的修炼环境。在广州期间，心性关过去，层次提高后，一天，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想找个好的环境学法练功。真的，师父就给我安排了两个小姑娘，三人租住的一间装修过的套房，很安静，每日除了去服装市场了解行情外，就在租住的房子里学法练功。更让我感激不尽的是， 师父让我能与广州当地的同修在一起。我租房的位置离流花公园很近，那里有练功点，我每天早晨都去流花公园练功，熟悉后还参加他们的学法点学法。我们的学法练功点几十人中，什么样职业的学员都有，有飞行员、画家等，大家都一起学法练功、弘法和交流，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四，生意的红火。我就是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虽吃了许多苦，但在心性的考验中，我按真善忍标准接受了考验，生意从能做上路，到后来的越做越红火。我从广州进货，拿回后，在面对省内各地同行小商贩批发，当时能做到进货多少，批发多少，几乎没有存货。我还做了很多大品牌，是很多同行不敢做的。当时我的服装生意已经做到了本市有名的某某路批发市场的第一家，小有名气的了。师父给我开智慧，脑子太好用了，看到这个货，我马上就能想到该怎么去做，结果是如鱼得水，达到预想的目的。得法后，我的命运真的是迎来了个大逆转。第四部分，女儿和丈夫在车祸中被大法救起。一，求师父相救，女儿起死回生。1999年6月22日，那是中共迫害大法的前一个月，我女儿和丈夫外出，不幸遇到车祸。送医院后，女儿是大脑内出血，丈夫是两根肋骨骨折。当时听到消息后，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很快，同修和同行几个伴我赶到出事现场，看到的是一片玻璃碎片和女儿脚上的血。天气阴暗，下着毛雨，对面烟酒店的说，送脑科医院了。赶到时，女儿刚被抢救出来，嘴发紫，脚冰凉，人事不省，没一点知觉。见此情景，同修几个马上跪下，求师父相救。肇事者的母亲70多岁，给我跪下。我扶起她，便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有师父，大法师父会救我女儿的，你放心吧。说完，对着昏迷中的女儿的耳朵说，女儿呀，你遇到车祸了，是你的大难，是你在消大业。你是我女儿，你虽不修炼，可你支持妈妈练功，你认同大法。妈妈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现在就求大法师父救你。我刚合十，意念求师父时，女儿马上吐出了一口口污血。那污血被吐出来以后，一分钟前还发紫的嘴唇，颜色立即变得正常了，冰凉的脚温热了。二，天天读法，女儿很快康复。我修大法时，女儿9岁，女儿不修炼，可我走到哪儿都带上她，女儿很相信大法。车祸发生后，我就坚信，师父会救我女儿，女儿一定会恢复正常。对女儿，我坚持给她读转法轮，不管是清醒还是昏迷，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我就是一遍遍的读，即便是一个月后邪恶的迫害开始，即便是医院外面的电视、广播、报刊杂志，几乎是24小时在滚动式的攻击诬陷大法，我就是很认真地给女儿读着大法。在医院里，从女儿周围的病人到护士、医生等，目睹女儿从没有希望救活到苏醒后，一天天的恢复中，一个个奇迹的出现。他们谁都在以保持沉默的方式维护着大法。 因为从女儿身体的变化看到了大法的真相。女儿住院四个月，我就给女儿读了四个月的法。出院的那一天，我们告别医院时，副主任说，太奇怪了，我老婆婆是老红军，她得心脏病，我都没有办法治好她。你说你的心脏病一接触法轮功就好了，你给你女儿念大法书，我们也看在眼里，在治疗中她恢复得这么好，也不能说与你的念书没有关系。虽然是事实，但我自己还是无法接受。主任也说，我父亲是老军医，我家是医学世家，我又亲眼目睹你在那里读法跟孩子听，整整的读了四个月，你女儿是头部出血，是要命的部位，现在正常了，出院了，真的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奇特现象。医院的领导们哪里知道，我女儿离开医院后重读一年高二，以超30分的分数线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考托福差5分，没能达到免费保送外国留学。后来女儿跟我一道做服装生意，自己做老板，有了自己的公司。我女儿好学上进，现在在香港的一所大学里攻读研究生。与女儿同时车祸的丈夫，我也跟他说，没事的，你是在宵夜，是好事。我给丈夫准备小机子，让他听师父讲法录音，丈夫在很短的时间就康复了。本来丈夫是想等到孩子上了大学就修炼的，因为当时他还在上班，孩子刚刚上高中二年级，中共恶党无理的迫害就开始了。三，护理期间额外关照他人。一天，我正给女儿读大法书时，传来住院病人的呻吟声，打扫卫生的说，那是个被一辆军车撞伤的，那辆军车当时同时撞了两个人，当场就撞死了一个，这个撞伤送到医院来，部队上的丢下了5000块钱后，开车就走了，现在找不到人了，到现在这人还没饭吃，没人管。我给打扫卫生的说，正好我这里刚买来的早餐还没顾得上吃，请你帮忙送过去给他好吗？打扫卫生的接过早餐盒子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心眼真好。从那以后到那人出院前，我就天天给他送饭，我丈夫还给他买了面条、猪油、酱油等，旁边的人看到我们这样做都说我们家人心好，有好报的，都被感动了。后来女儿出院了，这个人好了以后，医院捐钱给她买车票，送她回家。第五部分，参与正法修炼，帮助同修度过难关。一，租住房屋做真相资料。大概是2000年，我与同修去了一个资料点，他们天天吃的都是洋芋，我看了，回家后正准备筹钱送去，传来说那地方被暴露，不能做了。但当时我做的生意只能说在开始回升，方方面面都需要钱之后，我顾不了在生意上的用钱，立即动手租房子，买好油盐柴米，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回到门面上。刚一到门面上，同修就来了，说有三个同修没地方住，又身无分文，他们想找地方做真相资料。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和同修一道去路上接他们几个，直接去了租的房子里。同修几个都很感动。那时的真相资料主要制作横幅，后来我看大家对横幅的需要量大，我又在一所大学附近另租了一套大的房子，油盐柴米全部安排好，在那里做了大大小小的横幅。除了给其他需要的同修提供外，我和几个同修 还经常一起出去挂横幅。二，帮助同修渡过难关。女儿大学毕业，和我一起做生意，很快女儿自己当上了老板，有了自己的服装公司。一次，梦境中师父点化女儿，你要帮助流离失所的同修渡过难关。有同修从监狱被迫害出来，找不到工作，女儿就把他们接纳了，把同修安排在家里食宿，在公司上班，有时一下子就接纳多位同修。有一个从洗脑班出来，被迫害得很严重，脚都肿了，生活自理都困难。女儿先是接纳在家，身体通过学法练功调理后，就在女儿公司上班，当出纳，整整待了三年，也干了三年。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